杂技要害比干，给他的弟子徒孙报仇，就勾引来九头雉鸡精，变成一个得道的道姑，化名叫胡喜妹，来啊穿斋饭，斋饭就是素席，摆好之后，妲己频频敬酒，两个人谈论离别后的经过，其实这都是瞎掰呀，给纣王听的。纣王等啊等啊，一看俩人谈起了没完了，没理自己这个茬，他就有点等不及了，在龙帘后头直咳嗽。妲己明白，稍微的碰了碰九头雉鸡精，那意思咱该走下步棋了。结果这九头雉鸡精坐的正座，纣王在侧坐相陪呀。妲己赶紧敬酒，就这样眉来眼去，互相调情。妲己一看差不多了，站起身来请假去更衣，给留个方便。殿中就剩下他们俩人，纣王也有心，九头雉鸡精也有意，两个人喝着酒互相挑逗着，一来二去就拥抱在一处，后来就成就鱼水之婚。从这开始，九头雉鸡精就住在露台，这两个妖精迷住了昏君纣王，使纣王神魂颠倒，语无伦次，他们俩说什么纣王就听什么。妲己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再往下走一步。这天早晨，妲己双手一捂心口啊，哎呦一声摔倒在地，把纣王吓得面如土灰。爱妃，你怎么了？就见妲己痛苦的满地翻滚，众人把他抬到凤床上，仍然人事不省。最使人可怕的，见妲己顺着鼻子跟嘴往外淌血，可把纣王疼坏了。美人，哎呀美人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九头雉鸡精也假装着急，善哉善哉，陛下不必担忧，真没想到我们分别多年，我姐姐的老病还没去根儿啊。
啊，
美人，怎么她有老病？可不是嘛，说起来话长了，我们同在冀州之时，那时候都是大闺女，我姐姐就有一种心疼病，这种病一发作，鼻子口往外淌血，立刻昏迷不醒，若不及时抢救，性命休矣啊。原来如此，但不知怎样抢救之法。当初在冀州有一位神医，姓张，叫张元，他给出了个偏方，用玲珑心熬汤，喝下去就好。
什么玲珑心？
是啊，可惜这味药不好抓呀。
那立刻降旨，命人去请张元。
陛下来不及了，您就没想想冀州离这朝歌有多远，往返就得两月挂零，那娘娘还能保住命吗？
哎呀呀呀呀，如此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呀。
陛下莫急，以我看最好在朝歌找一个玲珑心，哪怕切下一片来 熬汤就行。那谁知道谁长的是玲珑心呢？
嗯，
我倒能掐会算，我算算就知道了。
是吗？快算快算。
这九头雉鸡精啊，装大半蒜，闭着眼睛，掐着手指头，嘴里嘚不嘚嘚不嘚，时间不大把眼睁开了。善哉善哉，陛下，我算出来了，朝堂上就有一人长的是玲珑心，而且他这心还是七窍玲珑心。
哦，但不知谁长了这样的心。
哎呀，恐怕说出来也白说，陛下你有点舍不得。
快说吧，不管他是谁，哪怕是朕的心我也掏出来。
此人非别，就是你的皇叔雅相比干。赵王一屁股坐在龙墩上，是低头不语啊，心说太别扭了，要换个旁人我毫不犹豫，怎么这玲珑心长在我皇叔的府内呀、啊？九头雉鸡精一看，冷笑一声，陛下您是不是舍不得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，你就看着我姐姐毙命吧。
不，不能，岂能见死不救啊？既然我皇叔是玲珑心，那就借他一片也未尝不可。来啊，传谕他选笔干上露台。
遵旨。
这御札是什么呢？比圣旨快十倍，那就说明有十万火急的事情。单说比干在府中闲坐，紧锁眉头，他想的都是朝堂上发生的事情。比干心说，我这亲侄儿不务正业呀，每天就这么胡作，看来商汤的天下不会长久了，怎么对得起故去的先人呢？正这时有人喊，御札到。毕干吓了一跳，急忙准备香案迎接御札。磕完头了，毕干就问天师大人，不知天子下御札唤我何事？
不知道，
请您马上到露台吧。
好，
我随后就到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外边又喊上了，报御札到。
比干就一愣了，还没有片刻之时，连发两道御札，究竟所为何故？
咱这么说吧，转身的功夫连发现六道御札，把比干给催的连袍服的扣子都系不上了。这第六位天使官姓王，叫王清，跟比干不错呀。比干问他，陛下连发六道御札所为何故？公公可知道吗？王清看看左右没人啊，往前凑了凑，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，今天早晨皇后突然病倒在地，鼻子口窜血，把天子都疼坏了。后来还有一个道姑叫什么胡喜妹，不知从哪来的，看那意思已经叫天子宠幸了。他说嘛，苏娘娘得的是心疼病，非得用玲珑心熬汤去治。他又说嘛，玲珑心别人都没有， 唯独老丞相你长得是七窍玲珑心，因此天子降旨让你上露台，可能要挖你的心呢。
这个
比干闻听是五雷轰顶，一下坐在那儿就起不来了。王清也吓坏了，老丞相你可别说是我说的，要叫天子知道，哎呀呀呀，就要了我的命了。王清说完一溜烟走了。这时候比干何府上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比干的夫人哭的是极度昏迷呀、啊。最后跟比干说，你乃是皇叔啊，他是你侄儿啊，你服侍他多年兢兢业业，临危他还要掏你的心，这简直太残忍无情了，你应当赶奔露台跟天子辩理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比干连连摆手，哎，夫人，说这些都没用，这是个无道的昏君，跟他讲不出理来，他叫谁死谁就得死，叫谁生谁就得生啊！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了，我死之后愿你好好教养儿子，搬出朝歌，隐居山林一度晚年，千万别在京城住了。他儿子叫微子德，今年二十来岁了，微子德也哭得鼻涕多长。突然这微子德想起一件事来，弟弟您还记得吗？二年前有位能人叫姜尚，姜子牙，曾经到您府里来辞行，临别之时对您千恩万谢，无以为报，后来留下一封字简压在您书房的砚台下头，他说如果遇上为难之事赶紧打开字简观看，按字简行事。爹爹，是不是这对咱们有用啊？对呀，比干如梦方醒，马上起身赶奔书房，把砚台挪开，字简原封没动，打开一看，哦，明白了，按照字简交代的办，就把这字简用火焚化，把这灰揉吧揉吧，借着水喝到肚里去了。喝完了，比干连二句话都没说，外边准备了马匹，赶奔午门，过九龙桥，穿九间殿，转分宫楼，就来到露台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现在文武百官都得着信儿，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，四百文官武将聚会在午门。黄飞虎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可是无风不起浪，所以呢他抱着疑惑的心情来到午门听信，就看见比干下了传朝马奔露台了，没有旨意选召，别人不敢过去，所以都在这桥外边等着。单说比干怒冲冲登上露台来见纣王，纣王一看比干这么半天才来，简直有点生气，沉着脸问王叔你怎么才来，不知陛下呼唤老臣何事？哎呀皇叔啊，你得帮帮我的忙啊，朝阳正宫苏娘娘得了心疼的病，现在危在旦夕，唯有治疗的办法就是用玲珑心熬汤，听说叔叔你长得就是玲珑心，而且还是上等的，因此我跟你商议，打算借你的心以用。比干早有思想准备，听完了之后冷笑了一声， 陛下，臣请你把话说清楚，你说的是什么心？哎，你还没听懂啊？就是心肝脾胃肾长到你肚子里那颗心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陛下圣明。心者乃一身之主，掩于肺内，做六叶两耳之中，百阿无寝，一寝即死。心正则手足正，心不正则手足不正。心乃万物之灵苗，四象变化之根本。无心有病，岂有生路啊？陛下呀，您这是逼老臣一死啊。当然臣死不足惜，可惜社稷对危，贤能尽绝，今昏君听信妖妇之言，自无宅心之祸，只怕彼干在，这江山在；彼干不在，商汤社稷危矣。纣王听着不耐烦，哎呀，皇叔啊，这些事你都不必管了，就用你一片心，这算的什么呢？哎，赶紧快把心摘出来吧。您说他说的多好听，借一片心，好像那比干还有点舍不得，他本来就舍不得，那玩意儿是借的。比干是破口大骂，最后把纣王骂急了，吩咐一声拉他下来摘他的心。比干就站起来了，来，昏君不用别人动手，我自己来。纣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就见比干甩掉纱帽，脱掉蟒袍，把飘带解开，露出肚皮，伸手在侍从的掌中接过一把宝剑来。老头子一咬牙，剑尖对准前心口，纣王吓得一闭眼，心说我皇叔真有个横心呐、啊！扎进去之后，他往上一挑，把肚皮划开了，宝剑扔在地上，用自己的手伸到里边去，把心划拉着了，然后往外一揪，摔在纣王面前。给你，你不要的是这个吗？令人奇怪的是，开膛摘心不流血。纣王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我皇叔没血呀。但说比干二话不说，把袍服掩住，扭身便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露台，转身赶奔武朝门。文武四百全都围拢过来了。武成王黄飞虎急问：“丞相，你到露台所谓何故？”比干摇摇头不说话。人们就发现比干这脸儿真难看，就是崩皮了。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把传朝马拉过来。比干是飞身上马，也没回府，双脚点凳是直出北门。黄飞虎更觉得奇怪，命大将黄明、周济在后头跟着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